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全新一天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是我们周三的节目时间，我们除了每日都有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周三真儿特别为您预备了单亲部落。今天我们同样的要陪伴所有在单亲的家庭生活当中挣扎、困惑、学习、成长、重建，并且期待神更丰满的恩典的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真儿邀请您跟我一起走入今天的单亲部落。如果您期待收听各方面关于婚姻家庭还有亲子教育的各样的内容，如果您想要关注更多这样的信息的话呢，也欢迎您关注真爱住我家的系列播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真爱住我家进行关注就好了。好的，话不多说，让我们走进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凌晨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凌晨，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讲贵贱的这个话题。上一次呢，正儿跟您分享的就是小玉被砸碎了，可能好多的小朋友都非常的关切到底后来发生了什么。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然后我们再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求你帮助我们活在您的爱中，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恐惧中，帮助我们在你的爱中得到释放，因为在您的爱里面没有惧怕。求你保守我们，因为没有惧怕而在这个地上活得刚强壮胆，做大丈夫，能够讨您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分享到小翠停下来，小妮就急切地想要知道答案。是的，太勇敢了，一个女孩去到大麻风病人的家里找耶稣，她是不是生病了？不是，她没有病，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所求，她只是当着众人的面把小玉砸碎了。砸碎了，砸碎了，天哪，小玉！小妮听到这里心如刀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没有想到商店里面与小玉一别竟然是永别，可是为什么呢？我明明记得那女孩是多么的喜爱小玉啊，我记得当时她说她要用小玉装自己出嫁时用的真拿达香膏的。小妮哭着心里难受极了，小翠也泪流满面，但却安慰小妮说，你听我说完，你先别太难过，那女孩打碎了小玉，就把自己的嫁妆，就是小玉瓶里面那个极其贵重的香膏，完完全全地浇在了耶稣头上。当时整个房间里就炸锅了，甚至是跟随耶稣的门徒都纷纷地指责那个女孩，说她枉费了贵重的香膏，应该把那些香膏拿去卖了，周济穷人。小妮也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啊，但又好像觉得缺了点什么。小翠接着说，
他们对女孩群起攻之，义愤填膺。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就说话了。
小尼听得忘记了哭，只想知道夫子是怎么回应这事儿的。
耶稣就说，
由他吧，你们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经他所能的，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灌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啊，耶稣说要安葬，难道夫子也要死了吗？要离开我们了吗？
小尼听到这里就更加难过了，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悲伤。
小翠也泪流满面，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姐妹两个哭了一会儿，然后小尼似乎想通了什么，她对着小翠说，
你觉得小玉现在是不是很开心呢？虽然她当时面对死亡也一定很害怕，但我了解小玉，其实这就是他最大的梦想，能够被主人使用，完成最重要的使命。他承载那么贵重的香膏，居然是为了主耶稣安葬的事用的，这可比女孩结婚时使用要贵重的多得多呢，你觉得呢？
你同意小尼的话吗？如果没有认识耶稣，也没有对他的爱，看到如此贵重的香膏被完全膏抹在耶稣头上，的确是会让人觉得可惜。但因为玉瓶与香膏的主人认识了耶稣，有了完全不一样的对价值和贵贱的理解，他清楚自己的选择，就是在向世界的一个极大的决裂和宣告，主耶稣才是我们生命中的至宝，其他一切都是粪土，能够被神使用才是唯一有价值的事。这是一个多大的勇气和决定啊，因为这一定会遭到许多的仇视和反对。就好像我们今天生活中所有价值观的决定一样，或多或少都是与世界宣布要彻底分别开来，我们可能会在其中惧怕，会担忧，会止步不前。但如果我们选择依靠他，按照他的心意活着，那他就有能力赐给我们，有勇气和平安赐给我们，来战胜压力，做出正确的选择，成为他贵重的器皿。今天的经文提到了，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不认同我们的事和物和人，很多时候有巨大的挑战会临到我们，困难会压迫我们，但我们因为信靠顺服敬拜赞美他，就能够发出能力来。因为诗篇说，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高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让我们今天透过敬拜赞美，把最好的献给他，因为他配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今天特别求您保守我，不要屈从于这个世界，也不要害怕，乃是因为您的慈爱和诚实，敬畏您，赞美您，从您那里领受力量，能够学会把最好的献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诵读诗篇57篇，然后讨论说，第一，为什么在困难当中仰望神的权柄可以帮助我们战胜恐惧？第二，你有没有尝试过害怕的时候来敬拜神，歌颂他呢？如果没有的话，今天可以来试一试。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林正儿期待在每一天的喜乐凌晨当中与您同行，我们向下扎根，向上成长，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改变，成为他合用的器皿。好， 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不见不散。
祝你牺牲的爱一次给我，祝我不愿为己留下什么，我在爱中敬仰，将我心愿欢唱，尽将功无献上，奉献于你。主在世昨天为我求福，我的心心乱落，指望耶稣。祝我释迦悲伤，
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真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单亲部落，我是真儿，
我是远方。
真儿真的特别的开心，跟远方姐我们两个聊这个话题，其实对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很有帮助的，
是很多火花，
对，很多默契。然后我们也觉得，其实就在我们现今的生活当中，都是可以操练的，
是跟单不单没关系，
跟单不单一点关系了没有？这就是属灵生命的一个栽培和操练，甚至就是我们讲的 spiritual formation， 就是你的属灵的重塑的过程。
是，
那今天。那我们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具体啊，怎么样有意识的在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中来重塑操练我们的品格。首先呢，真儿鼓励大家去重新去收听真儿以前采访过远方姐的她的生命的故事，里面其实零零碎碎都有提到她是怎么样重塑这个过程，把自己捡起来然后一点点的去拼凑的。但今天我们比较有系统的再来分享，就是我们从这几方面来分享，我们怎么样在跟孩子的关系当中去重塑自己的品格，怎么样跟我们的父母亲原生家庭当中去重塑，因为你已经又结婚了，现在又离异了，或者是丧偶了， 单独带着孩子，那这个关系又比较的困难，比较有挑战了。还有就是你已经跟你的离异的前夫或者前妻之间的关系怎么去相处，因为你们有孩子嘛，你不可能跟他老死不相往来的，那怎么去操练我现在的品格呢？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说说看。
我们先说跟孩子吧。其实最怕的就是，我记得我也不断的重复，你不要在孩子面前说另外一位的不好，
这个是相当的重要，就是你千万不要树敌，你不要跟孩子想要为了把孩子变成你阵营的人，
是你让孩子评理啊，他多坏他怎么样对不起，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他多坏多坏多坏、其实这是一个对孩子很大的伤害。
其实您知道吗，在珍儿采访蒙毅姐妹的时候，她提到她才开始离婚的前面一两年，她说她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想把孩子和自己的前夫隔离开，想让孩子跟对方一点关系都没有。但这种硬生拉硬扯的，就是好像你把一个人截肢那种感受，这是不健康的，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是，其实这个跟单不单亲也没关系哈。很多在这个婚姻当中的夫妻也会在孩子的面前数落另外一半的不是，
这个实际上很不成熟，
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对孩子来说很不公平的。
是的，是的，
我也曾经就是在教会里面也劝一些年轻的夫妻，就是说你们再怎么吵架是你们的事情，不要让孩子去传话、不要让孩子介入，也不要让孩子说你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如果我们两个分开，你跟爸爸还是跟妈妈，哇、这个好可怕、
但你有没有发现，远芳姐，其实这种说法是一个不成熟没长大的孩子的说法。你有没有发现小孩在一起玩的时候就是你跟我玩你不要跟他玩、
对，这个是太可怕了，
真的。所以其实隐形的来说，我们发现这真的是品格，因为这是你的一个诚实良善的品格。如果你没有这个良善的品格的话，你会发现你在关系当中你总是想要挑拨离间，你总是想要去分清楚帮派，
对，拉帮结派嘛、就是要找跟我有利的，然后呢我们人多势众，然后我就不怕你我就打得过你，
对对，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心态，是像自我防备、
结党和纷争、
自我保护、就是为了自己而去做这些事情。
是，
可是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保护我们的是耶和华。
Amen。
我们不需要为自己去争取什么、我们不需要为自己去算计什么、其实这个很多当中都是我们的小心思去算计、去用这些方式，然后我们想要去赢得儿女的心、把他拉在身边，这样子呢你老了他可以管你，
是
或者之类的，这都是我们的一些的小心思，都是一些的
从罪性私欲里面出来的东西，
是，这也是我们的思想需要去被神管理、需要被神去管教的地方，
真的
需要悔改的地方。
哇、那的确是不容易的，因为尤其是如果这个前夫或者前妻真的是做对不起你的事，真的是一个让你觉得遍体鳞伤的一个伤你的人，
对，真的是我跟他的事情，
对对对，
跟孩子没关系，
跟孩子无关。那可能也有一些听众朋友会说，不对啊，他也打孩子啊，他也家庭暴力啊，他也对孩子很多伤害啊等等。
是，
那我想那是另外一个范畴，就是如果他是由于很严重的家庭暴力，你要保护孩子，你跟他离异的，那是另外一个范畴。
对，可是你也可以跟着孩子去，让孩子把这个伤害说出来，然后呢，跟着孩子一起把这个伤害交给神，求神来医治，然后我们试着去饶恕。
是的，是的，是的，哇、所以这一点特别的重要。刚远芳姐的提醒啊，我甚至觉得已经把我们的这一个计划提到另外一个高度了，就是你即便是真的对方是一个就是说十恶不赦，在人的标准来看，甚至珍儿曾经辅导过一个单亲的妈妈，她的前夫呢现在还在监狱里面、就是由于严重的家庭暴力，那她后来必须要保护自己保护孩子，然后离异了。那当时就是处理她的内心的那种苦毒和伤害恐惧的时候，其实就讲到了一个问题，说除非你必须以神的方法来看待他，还有培养你的孩子跟他的父亲在监狱里父亲的这个关系，否则的话呢你就有后患无穷。这个后患的意思就是你处理好你自己，孩子还在那里
是
痛苦着呢，
是
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个曾经伤害过他的人。
我也曾经这样子来向我自己说哈，就是说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话、你可以这样想，世界上再坏的人，再十恶不赦，再怎么样杀人不眨眼、再怎么样你觉得无可救药坏到极处的人，你必须要提醒你一点，这个人
是神所爱的，
耶稣也为他死在十字架上，
是
耶稣也为他留下宝血、嗯、那么我们凭什么成为那个审判官？
是
再坏的人，再不可救药的人，耶稣也为他而死了。
哇、嗯、所以其实说到底了，就是我们抛开一切不说的话，除非我们对基督拯救我这样的一个罪人的这一份救恩有真切的认识，
是，
然后对神的心肠有真切的认识，否则我们很难去比较，就是说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比起对方来在上帝面前可以站立得住，实际上圣经当中很清楚的一句话就把我们一杆子都打趴下了一个义人都没有，
是
连一个也没有，所以我们没办法凭着自己的义在上帝面前去控诉任何一个人，
是我们先管好自己吧、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自己慢慢的成长、嗯、我们跟孩子建立好关系，因为我们自己得医治，我们自己健康了，我们的孩子才会健康的。
是的，所以讲完孩子呢，那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的父母亲呢？哎呀，现在父母亲可能整天念叨我们，因为心里面又开始担忧我们了，我们现在又是属于这种单身的状态，而且带着孩子，所以可能好多的时候还必须要住回跟父母亲同居一个屋檐下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该怎么办呢？
对，我记得我们也在节目里面曾经讨论过哈，其实如果可能的话，我不建议你搬回原来的父母的家里面去住、嗯、
是的，
因为我们已经结婚了，我们已经离开父母了、
嗯、
我们已经成长了、
嗯、
那么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很缺乏的一个界限的一个观念、
嗯、
因为有的时候父母亲介入孩子的婚姻当中其实反而会造成更大的问题，
是的，
甚至说我们这个婚姻结束了之后呢，我们自己需要一些整理的安静的时间，我们需要去复原，我们需要去医治，我们需要去成长，我们需要去整理，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父母亲不能给我们比较好的支持的时候、嗯、其实倒不如稍微保持一点点的距离。
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哈、啊、是健康关系的一个界限。
是，
那我们在各种各样的节目当中都有提到过这一点哈、啊、可是我想在这个关系里面，可能不单单是我们的这一个单亲的弟兄姐妹他需要去操练自己的品格，父母亲也需要，
是
父母亲也需要明白了解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角色和使命，
是
目前的这个状态要做什么，什么不要做，只有在这层关系里面，我想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讲呢，是一个双面的果效，就是一方面如果你是做父母亲的话呢，千万要注意界限，然后把孩子交给主，不要又重新拴回到自己的裤腰带上，然后更不要时常的让儿女觉得他们现在就是你的耻辱，就是他们的婚姻的破碎，就是让你心里面最过不去的一个坎，因为你们的表情态度和言语其实往往是比伤人的利剑更厉害的一把刀，直接插在他们的心上。
是，甚至你可能觉得说，哎呀，那孩子我就接回来带吧， OK， 就是隔代教养、嗯、其实这个是我也不建议的。
是是 是, 是，这都是我们真爱住我家千交代万叮咛的。
是，我们再怎么样辛苦，孩子自己带在身边、嗯、还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这个人际关系，可能你的原生家庭，你跟父母之间可能几十年都是这样，他们对待你也是这样、嗯、这就是真儿在上一次提到的这个勇气了。
是，
你有没有勇气说 no， 说谢谢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很爱我，可是呢，现在可不可以让我自己来面对，我需要成长、嗯、我可以的，我需要帮忙，我会开口向你求助，
是，
可是如果我没有开口求助的话，可不可以让我自己来处理、嗯、自己来面对，然后让我自己成长。
是，所以其实在这层关系当中呢，建立健康的界限，然后懂得自己的这个义务和责任，懂得对方的义务和责任，不要去为对方做决定，不要踩对方的脚等等这些，那在我们以往的这个真爱之国家的节目当中都有跟大家分享过，大家可以继续去收听。
对，那还有就是说我们也要 尽量避免我们去跟自己的父母亲去诉苦。
嗯，是的，是的。
我在婚姻当中受了多大的
委屈，那就变成两个家庭的仇了，
啊，受了多大的这个委屈，我受了多大的欺负，他怎么样对不起我，他怎么样伤害我。其实呢，自己的父母绝对不是一个很好的倾诉的对象。
是的，是的。而且可以这么说，父母亲永远不能够保持足够中立的态度，
是
客观的态度，
是
来面对您的婚姻。他永远都是心疼你，永远都是站在你的角度，永远都是会生气对方为什么要成为伤害你的那个人。
是，所以我们需要找一个最好是主内的，
嗯，
然后呢是够成熟够中立头脑够清
楚，或者长辈，
对，或者是脑袋够清楚的，嗯，立场够清楚的才能够真的帮助我们。
没错，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在父母亲面前成为那个倒苦水的人。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快要结束了，珍儿跟远芳姐呢，我们会在下一期的单亲部落当中继续等候您。我是林珍儿，
我是远芳，
我们下一期的单亲部落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主啊，帮助我勇敢，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勇于反省错误，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主啊，帮助我勇敢。
主啊，帮助我勇敢，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勇于反省错误，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主啊，帮助我勇敢，
面对邪恶能长一只眼，面对不平能据理力争，
面对需要能挺身向前，面对失恋能靠你的神。
勇敢，在你要我勇敢的地方。
主啊，帮助我勇敢，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勇于反省错误，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主啊，帮助我勇敢。主啊，帮助我勇敢。主啊，帮助我勇敢，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勇于反省错误，
帮助